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这一集呢，要进入第14集，内容是《约伯记》的第11章，主题是索法拒绝了约伯的抱怨。索法认为呢，约伯的抱怨不合逻辑，因此他不予理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11章的上下文脉络。在这三个朋友呢，对约伯的第一次回应当中，以利法是诉诸经验和个人的启示。这里可以回溯去参考《约伯记》的第4、第5章。那比勒达呢，是引用传统的教导，这里可以回去参考约伯记的第8章。而现在呢，在第11章呢，索法运用严格的演绎逻辑来评估约伯的处境。索法呢，似乎是三个朋友当中对约伯说话最简短、最麻木不仁的一个。他透过将报应原则推向他的一个逻辑结论，索法呢就坚持痛苦必然是源自于罪性。索法呢听起来他对自己的推理非常的有信心，就好像他在替神说话一样。这里可以参考11章的第6节，他指出呢，既然约伯正在受苦，那他必然是犯了罪。这里可以参考11章的1到6节的经文。索法呢赞美神无限的智慧，相较之下呢，他还暗示约伯的愚蠢。这里可以参考11章的7到12节。如果约伯悔改，神就会恢复他的祝福。这里可以参考11章的13到20节。和比勒达一样，索法也是一个抽象的神学家，几乎没有教牧的本能。他误解了约伯的问题，所以给约伯开了一个错误的处方。再来往下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约伯记》第11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在11章的第13节呢，索法鼓励约伯要向神伸手。在古代近东的艺术里面，祈祷的崇拜者经常被描绘成举手来表示他自己的谦卑跟恳求。那这种行为呢，在旧约的其他地方也有记载，比如说以斯拉记9章5节，诗篇28篇第2节，143篇第6节，耶利米书4章31节。保罗呢也在新约当中也劝诫要这样做，这里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2章8节。再来往下我们看约伯记第11章的关键主题，总共有4个。第一个是索法扭曲了约伯先前对上帝所说的话。第二个，索法坚持约伯应该受到更多的惩罚，他所犯的罪比他所受的还要多。第三个，索法指出约伯应当要悔改。第四个，索法将悔改者的盼望跟恶人的绝望做了对比。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一个小小的专题，就是要是上帝能说话就好了。 在九章的十六节和十章的二节里面，约伯表达了他希望神对他说话的愿望。这种渴求在约伯记的这本书卷里面不断的增长，直到约伯在31章35节里面最后的忏悔当中，他呼求上帝回答他的抱怨跟反对他的控诉。在11章5节里面呢，所法表达了他自己希望神说话的愿望，因为他相信神会证明所法对于约伯的评价是正确的。所法呢，几乎没有意识到当耶和华神最终在42章7到8节里面对这件事情做出评估的时候，他会发现所法跟其他朋友对约伯的指控是不准确的。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经文的一个解析。首先我们来看一二两节。拿马人所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这里的第二节经文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意思是在说，这些话都没有答案吗？所法认为以利法和比勒达没有充分回答约伯的问题，所以他决定接受挑战。事实上，他认为透过压制约伯的论点来维护上帝的正义是他的道德责任。所法不耐烦地将约伯的冗长讲论斥责为这许多的言语。这边也暗示一个人话语的数量并不能够衡量一个人洞察力的质量。在智慧文献里面，多话常常跟愚蠢连结在一起，而不是跟智慧连结在一起。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章十九节、十七章二十七节，还有传道书的五章二节。因此，所法在第二节的一个反问句，暗示他认为约伯是个话太多的愚昧人。再来，我们看第三节。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这里说到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意思是在说你的闲话会让别人沉默吗？所法拒绝约伯的话，认为呢他的话只是空洞的言辞，而不是实质的论据。在他看来，约伯所说的只是胡言乱语。约伯尝试继续说下去，直到其他人因为沉默而承认他的观点。然后呢，所法试图去羞辱约伯，让他接受朋友们对他的指控。在这里讽刺的是，在第三轮的讲论中，所法陷入了沉默，并且他没有参加第27章的最后一轮的讲论。11章的四节说，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这意思是在说，你对神说我在你眼中是洁净的。当所法声称他引用了约伯对上帝所说的话时，他对约伯在九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和十章的七节里面所说的话进行了补充，并且他把那些话里面消极的一些动机都归因给约伯。约伯说呢，他是纯全的，无可指摘的。但是所法却用一个无罪或者是 NIV 翻成纯洁这样的一个词来代替。透过夸大约伯的说法，所法对约伯的描述是不准确、粗心，甚至是残忍的。 再来，我们来看十一章的五到六节。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这两节经文似乎在表达神甚至忘了约伯的一些罪的意思。所法说话就好像他能够读懂上帝的想法一样，他预测如果上帝按照约伯的意愿说话，那么他会说约伯实际上应该受到比他所受到的更多的惩罚。那么所法的意思是约伯不应该抱怨，而应该感谢上帝对他的仁慈。所法在这边只用神学词语来评估这样的情况，似乎缺乏了任何一种对个人的同情，也就是说他似乎对约伯的深刻的痛苦不太敏锐。再来我们看十一章的七到八节，经文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这两节经文在说明，你能参透神的奥秘吗？在十章的十三节，约伯暗示他知道神对他的行为背后的想法，但是所法夸大了约伯的话，他声称约伯认为他知道神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呢，所法在第七到第八节的问题其实是对约伯的攻击，而不是真正需要约伯回答的问题。所法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要贬低约伯，而不是真正的来帮助他。后来呢，会在第38到41章的这个部分呢，当耶和华问约伯许多问题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教育约伯，而不是像所法那样的羞辱他。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11章的12节。经文提到，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这边讲到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意思大概是在说没有智慧的人不能再有智慧。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所法很可能使用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来阐明他的观点，也就是像约伯这样固执的人不可能变得有智慧，就好像野驴不能够生出人类一样。透过这种廉价贬低的言辞，所法几乎称约伯是不可救药的白痴，没有办法获得智慧。他暗示呢，约伯的作用低于人类的一个水平。我们来摘要一下十一章一到十二节的一个简单的内容。在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所法是最没有同情心，而且也表现得非常严厉的。他没有耐心，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草率地弃掉他的观点。尽管呢，他对自己的一个神学的分析显得很过于自信，但是这个自信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这一方面来看，有时候所法似乎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很自信于自己所知道的真理，却看不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就会锐利地批评在我们看来犯了错的人。我们受苦的时候常会不理睬甚至鄙视那种自信的人，但是这么做也有危险。我们其实应该要尽量的去体会他们所说的真理，就好像所法说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确都有隐而未现应受责罚的罪，我们也确实没有完全承受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我们所该受的没有人能担当得起。 我们总是靠恩典活着。神护理世界的奥秘无疑的是超出了我们该理解的范围了。索法的问题在于呢，他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人言语的冒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察觉他自己有同样的问题。约伯自然是很冒失的，这里可以看10章的8到19节，当然约伯也会承认这一点，这里可以参考42章第6节。但是约伯面临的神学困境真实而且深奥，是很严酷的经历强加在他身上的。索法强调神护理的问题是很深奥，好让约伯知道说他其实一点也不明白神的这个护理的深奥。可是索法对于神护理的看法虽然前后一致，却过于简单。索法的护理观念跟他的正义观念是一致的，他认为正义就是犯下过错之后马上就有跟他相称的惩罚，这就使得他对约伯的情况做出了毫无根据的断言，自己还觉得非常有道理，他甚至还不如约伯了解他自己话语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神在这世上的作为。索法讲论的第一个段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在11章的2到6节跟7到12节，而每一部分的结语也都很难。在第一个部分里面，索法以代表神的姿态来禁止约伯的言语。约伯恳求要为自己辩白，他要求将自己的案件陈明，或者能够在神的面前得显为义。这里可以参考9章的3到4节、11到21节。他这么做是在回应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必死的人在神面前可不可以成为义。这里可以参考9章2节。约伯问这个问题在某一种程度上跟索法的说法是相合的，也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罪。约伯由这里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也不能够控制神会如何待我们。不过，约伯知道他的朋友断言他罪大恶极是错的，因此他也要求为自己辩白。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信靠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曾经风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经文的13到14节。11章的13节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经文里头提到你若将心安正，意思是在说如果你将你的心献给他。索法在这里从指责约伯 转变为用先知的语气来劝告约伯。索法也效法以利法跟比勒达的一个榜样，恳求约伯要悔改他的罪。这个忠告呢，暗示约伯的心没有转向神。索法使用严格的因果逻辑，他说如果约伯悔改，这里可以参考11章13到14节，那么神就会恢复祝福给他。这边可以参考11章的15到19节。这种悔改呢，需要包括约伯的私人生活和他的公共生活都同时回转归向神。再来往下，我们看11章的15节提到，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这里提到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意思是在说那时你就毫无过错，扬起脸来。根据索法的说法，正好是约伯的罪导致了他在神面前失去了地位。对索法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也就是约伯需要悔改他的罪。约伯的悔改将会使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起来。那这边所用的词语斑点，或者我们翻译为缺陷，是表示瑕疵或者是毁容。这可能主要是指约伯在圣洁的神面前所声称的一种道德羞耻。但是其次也可能是跟约伯可怕的身体缺陷或身体残缺有关。这边可以参考2章7到8节跟7章5节。当然这个也是属于约伯逆境的其中一个面向。再往下我们看11章的17节。经文说，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这里讲到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意思是在说生命将比正午更光明。在先前的讲论结束了之后，约伯反思了他黑暗而阴郁的死亡前景。这里可以参考10章的21到22节。相较之下，索法宣称约伯的悔改将会带来灿烂光明的生活。然而在古代近东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正午的阳光是特别的强烈跟明亮的。再往下我们看11章的20节，提到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11章的20节提到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意思是在说他们的希望将变成垂死的喘息。这里跟以利法5章25到26节，还有比勒达8章20到22节充满希望的一个结论是相反的。索法的第一次讲论用明显负面的一个调性来结束，他描述了恶人的命运，而且含蓄地警告约伯他即将到来的厄运。约伯在7章6节里面说，他的日子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飞逝而过。索法在11章18节中谈到了悔改之人的希望，但是他在这里指出像约伯这样拒绝悔改的人是没有希望的。索法在这里用客观的第三人称，而不是直接对约伯说话，其实也揭露了他对约伯不近人情的态度和无视于约伯痛苦的一个态度。对索法来说，约伯更像是一个可以预测的案例研究，而不是一个处于痛苦中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就11章13节一直到最后面的经文，我们做一点内容的摘要。 索法呢呼吁这个像野驴的人要改变自己的做法。他所做的呼吁是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约伯不应该再做头脑空空的愚昧人，而是要预备好自己的心。这个段落前半部分无疑是在说约伯的心智。索法呢，先是坚持认为约伯需要得智慧，免得再去说这样无理的话，然后他又叫约伯要把心安正，好得些智慧。诚然呢，从约伯的苦难来看，明显是有属灵上的问题。但是约伯如果要对付道德的问题，他就必须先解决理智上的问题。约伯如果仍然坚持要为自己辩屈，就不可能认识其中的道德问题。智慧人的教导能够将约伯的心安正，让他明白自己需要向神举手来求赦免。索法呢，呼吁约伯要远离罪孽。从字面上来说，11章14节第一句话里面说，若有罪孽，并不是说约伯可能是无辜的，而是在宣布约伯必须如何才能够预备心得着智慧。如果约伯能够得着智慧，也就是说他能够除去生命中的恶，那么他的境况就可以改变。希伯来文说，不能容罪住在他帐篷之中。约伯如果能够远远地除去那罪孽，就可以坚固无所惧怕。约伯若是祷告，若是不容罪孽在他的家里面同住，就可以坚固无所惧怕。这么做也可以让约伯的境况好转。约伯先前抱怨说，不管他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境况，这里可以参考9章的27到31节。他如果试着振作，只会受到更多的苦。他如果想洗净自己，神就会考虑把他扔回坑里面。索法认为呢，这些都是情绪化的抱怨，表示他被情绪所胜，没有办法清醒的思考。神呢会使约伯振作，他没有理由这么沮丧。约伯可以变成铁人，不必害怕任何的痛苦。约伯惧怕自己振作之后会受更多的苦，但是这个是毫无根据的。在索法看来呢，他只要将心安正，举手祷告，他的苦楚就会用意想不到的速度成为遥远的回忆。所以虽然他现在只能够等着死亡的幽暗来笼罩他，但是只要他悔改，就可以发现他自己在世的日子像正午般的明朗。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